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节目开始前呢，要先来感谢五位的
干爸干妈。
那第一位呢是贝姨，她说很喜欢你们的 podcast 一点点小心意，生日快乐
擦滴滴，
感觉好像没有接在一起但其实他是讲说很喜欢我们，要说翻译吧应该不用翻译吧，就是他顺便祝我们生日快乐这样子、
哦、
然后谢谢贝姨、
嗯、感谢感谢。那下一位是 Farm， 他说七夕情人节快乐， PS 因为520三个人没办法均分，所以变成522
他真的超级
帅对，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均分，我们都会把它投资在器材上面，
对对对
对，所以谢谢你的贴心 Farm，
对，感谢 Farm。
那接下来是 Lulalamu， 很像什么韩文歌耶，
Lulalalu Lala 不是这首吗？
妈妈木
那是一个团体吗？
不是，那是 Lala Move，但是我刚讲的是拉拉木
妈妈木吧，
妈妈木
乱念人家团体
对，对不起。好，谢谢这位噜拉拉木，他说呢从去年暑假开始听，找到出生之犊，什么是怎么念
出生之犊
啊，犊念犊、啊、
对，就是刚出生的小老虎
啊。好，找到出生之犊的你们、
欸、是好像是牛才对小牛，因为他全文叫出生之犊不畏虎。
好、啊，找到出生之犊的你们一开始就爱上，虽然没有特别恐怖但这种程度刚刚好，也可能因为康纳、卡拉、艾瑞克的都很可爱，才没有那么可怕。一周年特辑有够感动，还有自己做歌真的好有心好有心，第一次的抖内就献给你们啦。
耶、yeah,
谢
谢
这位
噜拉拉
姆，
噜拉拉一直念错
人家抖内还念错名字这样子，
噜拉拉姆
他刚说出生之犊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全文应该是出生之犊不畏虎，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小牛，然后都还
不要喂老虎
不是、啊、就是他都很不害怕老虎，小时候就很有胆这样子，很大胆、
哦、还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对，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吗？就是有时候小时候的时候都很会坐那种云霄飞车啊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就会吓到爆、
哦、
应该是这个概念。
原来如此，好，谢谢这位噜拉拉姆。
那下一位叫做 Eve， 他说一点点小心意，希望你们不嫌弃，最近要回欧洲了，心情一直闷闷的，很谢谢你们的节目让我能够稍稍舒缓我的心情，谢谢你们陪我度过无数个远距上课念书的日子，很喜欢康纳跟卡拉的声音，超级好听的，还有艾瑞克的配乐真的好赞，
超赞，
感
谢
伊芙，
谢
谢
这位伊芙，
伊芙
伊芙
又开始乱念
对，是伊芙没错，
对，是伊芙。对，
好，最后位呢是熊猫哥，他说上一集听到康纳跟我一样是射手座，稍微有点共鸣，所以我就拿钱来砸你了我觉得好好笑他就拿钱来砸你的，都说冲动是魔鬼，今天我就为康纳重点卡拉艾瑞克冲动一次，然后他说这部分请卡拉念，谢谢熊猫哥爱老虎油，意思请用英文解读，爱老虎油是什么？就是 love tiger oil 吗？
你说用英文解读吗？
他说用英文解读吗？
不是啊，是 I love you 啊。
然后他说 I love you 是不是？
对，爱老虎油。
我还是想说什么是谢谢熊猫哥爱老虎油，然后意思请用英文解释。我想说，是 thank you panda bro，
panda bro
love tiger oil。
是全英文，
所以他想要点台卡拉、欸
欸、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场所可以这样点台就点台了吗？
好，
没错，卡拉赶快念
是这样，
可以点台
是这样子吗？
好了，你念一下嘛。
好啦，谢谢熊猫哥爱老虎油结果还是老虎油
對、啊、老虎油。好啦I love you
感谢这位熊猫哥。
对，那这边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有位donate的叫做
建
轩，然后我们把他名字念成建
更
更，
对哦對，我们那时候还说啊，刚刚查过字典的这个字叫做更，
更
结果还是念错了。
然后后来就私讯我们说，其实那个字念轩啦，但是这个字有两个念法，就是更跟轩，但是没关系，至少没有念成剑蛋。好，不好意思，我真念错你名字了。那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个就是剑轩，
没错，
谢谢你，
感谢你。
好，那我们一周年周边商品呢又再次秒杀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释出说有人如果在24小时内没有付那个 ATM 转账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名额释出嘛，
对，
对不对？结果殊不知我们才释出不到几分钟，然后
又秒杀，
又秒杀了，就尤其是组合，然后跟那个藏青
色
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藏青色那么热门虽然说蛮好看的啦，
对啊，我觉得都
很好看，对，都很好看。 那秒杀到就是连偷听课密我们讲说哎、欸，我刚看到试图现在买得到吗，就是抱歉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对 又零了 sorry。
对，所以如果之后想要购买的人可能要再看一下你们试出的状况，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来不及付款或者是什么状况可能没有领货等等的，那就会退回来，
没错。
那但里面都不会拆过嘛，对不对？所以也不用担心之后有没有卫生的问题这样子。那我们都有帮大家就是整理干净，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包装，然后还有就是弄很精美的卡片给大家这样子。
对，
那请大家耐心等候。那海外的偷听客们呢，就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也陆陆续续在出货了。那因为你们比较远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物流的
问题，但我不确定说每个国家的物流状况是怎么样。
对，
反正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你们的那个出货的追踪单号，然后让你们去追踪你们现在物流到哪里了。那台湾的话也不用担心，比较快嘛，因为我们就电到店跟邮寄那么单纯，
对，
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收到了，就请大家还没收到就请稍微再等一下这样子。然后用邮寄的偷听客们呢，也记得一定要去注意一下你们的可能有没有什么邮寄单之类的，因为有时候寄到家里然后没有人收的话
收
他会退回到邮局这件事情，
对，
可以再多注意一下，
没错。
好，那今天呢是我要来跟大家讲故事，
没错，科普队。
对，后面会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哦、
然后这本书也很酷、嗯、那在后面再跟大家讲。那今天的故事呢是由偷听客心理投稿的。
嗯，
那心理呢他有说呢就是
是王心理吗？
王心理收心贴收心我们
心电心
王心理吗？
对对对
不是。好，这位心理呢他有说就是听你们 podcast 是我上下班路途中的乐趣，谢谢你们、
哦、
对，然后就是他的故事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有一点点毛毛的
哦，毛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记得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那时的我正在准备升高中的第二次机测。那一天阴雨绵绵，接近下午4点多左右，我在社区图书馆的自习室读累了便趴着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觉得呼吸很困难，大力的努力呼吸的我不小心发出了奇怪的鼾声，正想要搞笑的假装没事赶快起来时，我发现我却动弹不得。我能感到我是清醒的，但是我无法坐起来，眼睛也无法睁开，感觉有种无形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不管我怎么挣扎，我的身体都动也不动。后来我的耳朵也开始耳鸣，图书馆发出的休闲广播声好像也离我越来越远，我能感受到桌椅移动，大家准备离开的声音。当下我很紧张，担心自己再也起不来了。突然，我的视线变得很清楚，映入我眼帘的不是桌面，而是不认识的图书馆义工阿姨。她紧张地站在我面前，而图书馆也几乎都空了，没有人。我连忙抱歉，跟阿姨说我不小心睡太熟了，我会马上收拾东西离开。阿鱼却面有难色的跟我说，你其实一直都在看书，我想说你怎么念得这么认真，叫了好几次已经休馆了，你动都没动。我当下很震惊，我很确信我是趴着休息的，而且趴着压着我手臂还有一些汗水的感觉。我搓搓我的手臂也看到了明显的睡痕，但我的肩膀突然感到一阵酸痛，是很异常的痛，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后来我跟阿姨道了歉也道了谢，赶快离开了图书馆。阿姨却好像欲言又止的说，回家路上小心。回家的路上我骑着单车，回想起诡异的刚刚，突然觉得头皮发麻，而且很害怕。我速速的冲回家，看到家里的灯火通明，而且哥哥也在家了，心也安心了不少。 我马上跑到哥哥的房间，一开始很冷静的诉说，到后来说到自己起不来的时候，又害怕到哭了出来。哥哥连忙的安慰我，搂着我的肩，那异常的酸痛又来了。我将我的衣服拉下，想要给自己按一按，结果哥哥突然惊愕的失声，你的肩膀怎么淤青啦，都变紫色的嘞。我哥哥紧张的带我去照镜子，我看到了淤青的痕迹，就像被人用力的按的握痕。我更不知所措的哭了起来，哥哥也很紧张，但是努力的安慰着我说不怕不怕，便打通了电话给他有阴阳眼的朋友，告诉他事情经过之后，阴阳眼的朋友吩咐哥哥做了一些事，便说他等等就会来。后来阴阳眼的朋友来了，他把我带到祖先的神坛前面去拜拜，说完今天发生的事后，并且把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名字以及家里的地址都仔细的说好几遍，而后便拿了一串佛珠系在我的手腕上。突然我的身体严重的不适，我难以说出那种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我身上里面出来，我哭喊着，而身体不停的抽搐，我能感受到我的肩膀的酸痛变得很刺骨的疼痛。哥哥吓到又打了电话给阴阳眼的朋友赶过来。当我听到了门铃声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眼前一片黑，我就昏了过去。后来我醒来已经是接近凌晨四五点了，全家人都坐在我的床边，还有那阴阳眼的朋友也坐在我的床边陪着我们一家人。我起身时觉得身体好像轻了很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后来听哥哥说，阴阳眼的朋友来的时候给我念了很多经，并且烧了大把的艾草绕了我好几圈，我才停止抽搐。阴阳眼的朋友说，他来的时候看到有一坨灵体，还有两只手就攀在我的肩膀上，说这个时期的考生因为有很大的压力，阴气也自然的比较重，就被缠上了，建议我自己要放松一点，并且记得要去庙里走走。那天过后，我又再跑去图书馆自习，见到了那个义工阿姨，我跟阿姨打了声招呼，再次跟她道歉那天的事。后来阿姨才说，她那天其实很担心我，因为当她凑近告诉我要闭馆时，我突然一直盯着她笑，而且都不说话。后来我突然的清醒，她就知道我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我又下意识的按了按肩膀，还好已经不痛了。那天阴阳眼的朋友来过后，淤青直接整个淡到几乎看不见。这种复原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但就算肩膀没有了这道痕迹，我想我也忘不了那恐怖的一天。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天哪，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耶。
嗯，我觉得这个经历其实很可怕，因为像之前我们听过的类似有被上身等等的这样子的故事，可能他有什么排斥反应的时候，就他其实是没有意识的，但他在当下就他会感觉到说好像有东西就要从他身体里面出来，然后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抽搐。我觉得在当下那个恐惧感一定超级无敌大。
我觉得应该当下不会恐惧，应该是觉得很不舒服，就很想吐啊，
想
或者是头很晕啊，然后想抽搐这样子。
对啊，好可怕哦。
对啊，而且他讲的很细，就是讲说他一开始怎么遇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故事非常完整，就包含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嗯，
而且他，我觉得最诡异的啊，最诡异一点就是他说阿姨一直看他在念书，
嗯，
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他印象中自己就一直趴在那边睡觉。
对啊，
但阿姨看到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念书，然后还对着他笑，
超诡异的，
超诡异的，我的天哪，心里真的要去庙里走一走了，真的。
对啊，是真的压力太大，然后感觉磁场比较低的时候，
对，
就真的好像会比较容易吸引一些好兄弟来。
对，那磁场问题啦，就是太过低迷了。
对啊，
就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压力太大，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最近可能失恋什么的，都很容易被这些不好的磁场给吸引，或者给影响。所以大家记得要保持心中明亮，
没错，心中明亮又要再
开始唱这首歌。
对，嘿，我是这个吗？还有那个
怎么唱我忘记了。
你害怕我吗？
故事情节
不断上演，保持明亮
就不怕黑夜。好了，都。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就是刚刚前面讲说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嘛。那这本书呢，它叫做《茶桌译文》。嗯，它这本书呢是由 PTT 妈佛版上面的非常有名一个作者，叫做杀猪牛，杀猪，对不起，杀猪的牛二，杀猪牛牛二。
牛
他是我们工会的人吧，
他可能也是 TKS 议员。
对，杀猪牛牛二的著作这样子，他里面有非常多故事，有34则在鹿港那边的一些怪谈纪事。
嗯，而且这本书很有趣，除了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送肉粽之外，他还有很多比较小的，就可能比较当地人才会知道的一些小故事。
对，什么红棉床啊，或者是什么蓝阿沟、拿阿沟，是篮子的篮，
对，
拿阿沟等等的。我要在后面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我会念一则，就是其中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刚刚讲蓝阿沟，就想到一个，就是
伊阿沟嘛，
伊阿沟。嗯，
对，之前我们在看那个钟馗，魁将二的时候，
对，就是他们一群人去探险这样子。
对，然后想要看那个灵动现象，就请那个伊阿沟出现。
对
对，那个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说有伊阿沟这个东西。
嗯，其实我好像有听过伊阿沟，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名字就叫那个。嗯，我只记得就是一张椅子，然后他要立起来，然后让他开始转动，然后抖动怎样的。
嗯，就他好像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对，他故事其实很可怜。
哦，
对，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故事。
好啊，
这故事呢其实是伊阿沟来历啦，它是在日本时期就有的，在日本时期之前就发生的故事。然后她呢是一个失去母亲的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从小呢就没有母亲嘛，然后被一个狠心的嫂嫂，就是领养回去这样子。但是呢，嫂嫂对她真的超级坏，就是会使唤她做很多粗活啊，叫煮饭啊、打柴啊等等的。那以前煮饭是用什么灶嘛，对不对？炉灶。
对。
然后会放一些稻草生火，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必须要在那个炉灶前面一直在守着那个火，不能让它灭掉。
嗯，
因为那个火很容易就烧没了嘛，对不对？那就是嫂嫂就一直使唤她说，每天都要坐在竹椅上面，然后去看那个火，就是不能让它灭掉这件事情。
嗯，
然后后来呢，嫂嫂就对她很坏，然后还是开始虐待她，然后开始殴打这个小女孩，然后小女孩就只能睡在那个灶上面，炉灶的上面，然后而且每天只给他一点点的食物，然后跟很重的工作量，然后很常挨打，然后又睡不好，日复一日嘛，然后小女孩就变得很瘦弱。
嗯，
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嫂嫂起床的时候，他就按照每天要走到炉灶旁边喊小女孩加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发现小女孩已经死在那个竹椅上了。
啊，
对，很可怜，对不对？
哦，所以他是真的就是好像被活活饿死的概念。
对，就是被虐待，而且他只有3岁。
啊，3岁而已。
对啊，3岁要做那么多事情真的很可怜耶。
对啊
对啊，反正就是嫂嫂反正就觉得哦无所谓，反正也不是我的女儿，然后就把她拿去喂猪。
哦，太坏了吧。
对，直接丢在猪舍里面耶。
啊，天哪，
就喂猪去吃掉了。然后后来呢，就有这个传闻就讲说，这个小女孩的灵魂呢就一直都附在那个竹椅上面，所以才叫做伊阿沟。
嗯，
对。那很多，你知道伊阿沟他其实都求什么吗？你有听过？
不知道。
其实很多会去求伊阿沟问世的人，他道理有点像笔仙或者碟仙。
哦，
是需要把他们召唤出来，然后问世求卜这样子。那就是问什么呢？尤其是小女生最爱问感情运。这伊阿沟呢，很常会被问说：“哎，我尤其是女生啊，会去。”跟他进情欲要勾出来之后呢，就问他说：“欸，我的感情运怎么样啊？啊，我什么时候又遇到我的对象啊？”那其实伊阿沟的仪式呢很特别，你就要准备好椅子，然后跟就是各种物品之后呢，把物品放到竹椅上面。 然后有两位呢未婚的女性扶着那个椅子的四只脚，然后就开始唱摇篮，然后呼唤牙膏出现这样子。然后当你感受到那个椅子开始摇晃了，然后变很重的时候，就代表说
牙膏来了。
对，
哇哦！
所以你还记得电影的画面吗？他那边不是卧枕，突然间
对哇，
超狂
扭，对啊，
然后还冲出去椅子，还冲出去什么的，
对。
那代表说压锅真的来了
哇！
对，然后当你感受到压锅来的时候呢，就要把水桶放倒，再就倒过来，然后盖上一个锅盖，然后把物品呢放到锅盖上面，就可以开始问想问的事情了。
哦，
就是你可以问他说：“哎，请问一下，我在三天之内会交男朋友吗？如果是的话，你就帮我敲三下，然后那个桶子可能就会出现咚咚咚咚三下，
哇哦！
对，或者是问天气，明天会下雨吗？然后他就说会的话，帮我敲两下，然后一摇过去可能就敲两下，就会回答他这些问题。
哦，
对，反正他算是早期大家比较常做的一个恋爱占卜。
哦，我很意外，就是原来一摇过，因为像不同的神职，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可以请示的一些类别啊部分。我很好奇伊阿勾是感情，因为想说伊阿勾
他都可以问啦，是因为他握着的人必须是还没结
婚
的女性嘛，所以可能就未结婚女性他们很常会来问感情，
对，都会比较有这些感情困扰，所以是比例的问题。
对啊，
原来如此。
而且其实呢他也有问世的禁忌哦，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禁忌嘛，记得笔仙禁忌是什么吗？
不能放开。
对，就是在转的时候不能放开，
对，
因为你要把它送回去你才能把它手放开这件事情。
对，
那相传呢压钩他是被嫂嫂虐待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问世的时候呢是不能有已婚的女子
哦，
因为呢
所以已婚了不能去问世。
对，不能问世，因为嫂嫂已经已婚了，所以牙膏其实很讨厌已婚的女子这件事情。
哦，
对，不然这牙膏就不会出现了，其实就突然间消失等等的，就可能会抖一下就不见了，因为他会怕
哦，
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有已婚的女性，尤其是可能有提到嫂子这个字的时候，他就想
禁忌，
对，这是他的禁忌。
哦，
对，但牙膏其实是小女孩嘛，
对，
她其实是善良的，
嗯，
然后她不会去害人。除非你今天真的对他做了什么坏事，但一般来说他都会帮助你，或者是回答你想要问的问题。像电影里面那个众魁二、祥魁二、祥众二、众邪二、
众邪二、
众邪二，这念错了
人家名字。而且我刚刚说魁将，
魁将的没错、啊
哦，对对，是众邪二，
里面的魁将，
对，
魁将篇。
对，
那其实那伊阿寇一直在保护女主角。他从头到尾就一直在保护他，你有发现、
啊、
记得吗？
对，他也帮他就是绊倒那个谁，
绊倒鬼啊。
对，
然后那门要关起来之后，还夹着
帮他卡住，
对，卡住不让门关起来。
哦，这椅子真好，
超可爱的、
欸。哦，对啊，
而且镜子还破裂，好像是伊阿锅帮他挡了什么煞之后，然后镜子是爆开。
对。
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众邪二》。
对，那时候看还以为说、啊，这个椅子是不是是坏的那个灵体在弄他？结果不是，后来发现是伊阿勾在帮他。
对，当然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伊阿勾一直带他乱飞嘛，就是
对，
好像在让他受伤什么的。但事实上其实他在帮助他。
哦，真好。
对啊，而且小女孩真的很可怜，在以前的时代的时候，毕竟是男尊女卑嘛，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这种女性呢，受到社会的压迫呢。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是小女孩，然后她们从小呢就可能会被安排做很多
家务事
、而且如果今天这个小女孩不是自己亲生的话，你更不会去尊重这个小女孩。这其实又回到以前的那个啦，一些时代的
一些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男尊女卑的那个盛行的时期啦。反正就是有些女童啦，在那时期呢是甚至在来不及长大然后就过世了，都非常非常多、反正很可怜。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嘛，大家都会觉得男女平等，这很重要。
对，
好，刚刚就跟大家讲的是伊阿锅他小小的来历，然后其实伊阿锅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也是劝大家说不要去玩啦。就是、
对，就跟笔仙碟仙的道理一样。
对，因为你那个磁场会吸引很多可能不只是伊阿锅的灵体过来这样子，而且重点是要玩一个也没有那么容易玩吧？
对啊，
因为他只是女性啊，然后再来就是。要还没结婚，
他有个条件这样子，
对，
不是人人都可以玩。
但感觉很常年轻的少女们啊，就是我们现在到还没结婚的，会很想去问说，哎、欸，自己的可能另一半什么时候来？
但通常都还是去问月老比较居多吧。
月老是直接求，就跟他说我想要红线，给我那个，给我那个红线，然后我想要赶快遇到我的姻缘这件事情。对，但伊阿锅比较不是啦，伊阿锅就是跟笔仙道理是一样的。
嗯嗯嗯。
但还劝大家就是不要去玩。
对，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那个茶桌艺文的其中一个小故事。那我现在打书打开，
啪嗒啪嗒啪嗒。
对，而且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也有抽奖哦。对，那这个书呢，它其中一个故事叫做《精巧皮盒》，就是听起来就很可怕。
哦，精巧平和听起来很精致，
就可能说什么精品的盒子之类的， 对不对？就像我耳机的盒子也是皮盒，
对吧？
但是不知它是可怕的皮这样子。反正这个故事呢，他那时候呢是发生在他小时候，作者小时候就是那个杀猪的牛二小时候。嗯，那就是呢，他记得那一天有个收藏家，藏家就是出现在他的父亲的茶桌上面。那他带了一个绿花红带的锦盒，那小心翼翼的打开，拿出了一个更小的盒子。他爸爸就疑惑的说：“这是……”然后收藏家呢就说：“这个盒子有点古怪，你看得出来是做什么的吗？”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盒子再拿起来，仔细的给爸爸看，这样子。那个盒子呢，是个木骨崩皮的八角天地盖小盒。那木上呢有一些漆，然后红色相间。那皮面呢虽然有白皙透亮，但边缘呢带有一点什么黑纹。对，那疑似是什么文字的花纹，但却已经不太清楚了，有点模糊了。嗯，那另外呢，这个盒子呢，它外盒呢有棱有角，那盒内呢底部却是绷一层就是相同材质的皮，那做成一个内凹半球体的状态，你想象出来吗？
嗯，
对，
应该可以。
那应该是用来放什么可能圆形的物件的一个盒子这样子。那这个小盒子呢，它其实它的弓看起来就非常的细，而且带有一点就是粗野的气质，就是可能就是
叫
皮革嘛，就是粗野感嘛。哇哦，对，虽然说算是有点像精品的物件，但却猜不透本身是用来做什么的。但是呢，看得出来的是它已经有一些年代感，而且常年都有在使用的老件。
嗯，
但他爸觉得怪的点就是这盒子太小了，比点心盒还小，只有一个拳头的大小不到。哦，所以它这个盒子可能比较适合放
戒指啊
或者是耳环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想说这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但看起来真的很风雅这样子。后来呢，他的爸爸就作者爸爸就请了其他的朋友也一起来看这个盒子。那其中一个老人就是鹿港呢当地专门制鼓的一个老师傅，他拿起盒子呢一看就想说，这个盒子这个皮不是牛皮吧，也不是羊皮耶。
嗯，
还是说它是猪皮，但不像啊，他觉得为什么都不是这样子的皮，
不是一般那种动物的皮。
而且他这里都注解是用台语讲，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借阿爸阿爸不是阿爸
K 啦，
借 K 啦，就是借皮啊。我不知道怎么
借的皮，
借皮不是
刚才不是母的妈，不是地的，
也不是羊的。对，他就这样讲。然后那个老人呢就叹了很久，就想说不对，这根本是人皮吧。
啊，
很可怕对不对？然后老师师傅说完之后呢，大家就吓到讲说，哇，难怪刚拿着的时候有种头晕感，就感觉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物件那样子。
啊，好可怕。
然后后来其他人就讲说，也没什么啦，就是这个盒子呢，人皮这东西也不是没有听过啊，只是我们第一次看过而已吧，就是感觉事实上还是真的有人皮，
有真正有这
种，这犯法吧？
应该不行吧？
好了，不知道
谁会拿人皮。
对啊，这种盒子
又不是那个恐怖医生，
好像那个什么那部电影叫什么？不，电影那个连续剧，
啊，
我们看了一个美国恐怖故事，
美国恐怖故事真的，
他把人皮做成
灯啊
燈
什么的，很可怕。
沙发皮，
对哦，各种的家具。
对，我还想起来灯罩呢，有类似像乳晕的东西。
对，
你还记得吗？超可怕的，
好可怕。
反正这盒子应该不会有那些东西了，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的皮这样子。
嗯，不知道是哪个部位这样。
后来呢，父亲呢就对那个藏家说，这个盒子应该有很古怪的事情吧，还有什么古怪的事情会发生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也没什么啦，就是他呢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会发出怪声，他就是像有人在敲那个盒子的声音，自己放在旁边的时候，有那盒子会一直在那边叩叩叩
啊，是从里面敲出来的吗？
对，就是从里面会敲出叩叩叩的声音。然后大家又吓到想说，哈，这很恐怖好不好？
啊，
然后他就想说，哎，这个不行吧， 这个明明是一个不干净的东西，你还拿来这边给大家看，赶快拿去处理掉吧。
对啊，他干嘛还带在身上？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还讲说你这样子会卡到音吧。那后来听闻了，就是那个收藏家拿着小盒子就回家了，然后突然呢，叩叩叩就响了
啊，好可怕，好可怕！
对，所以藏家一惊呢，在家楼梯呢滚了一大圈，就是他自己就直接吓到，那就在跌倒这样子，然后小盒子没有怎么样，但他的右脚呢就摔断了。
啊，好可怕。
对，然后他躺了几天呢，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些古怪，只觉得很邪门，便把小盒子呢拿去地方的市场拍卖掉了。嗯，对，反正就是他讲就是一个小盒子的一个小故事。
对，感觉是会带来不幸的小盒子。
对啊，
好想看那个小盒子长什么样子。
我不敢看耶，感觉他就是、哦、因为他是人皮做，你想象他就是可能有点白色的皮，然后人的肤色这样子，嗯，然后我不知道摸起来质感怎么样的，
哎呦，不敢摸，不敢摸，
而且摸了可能晕爆嘛，吐爆之类的，
对，呜，头超痛这样。
对啊，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华人夫妇的魔物系列，我们来开箱他们地下室，
对，开箱，
好想开箱他们地下室，我好期待哦。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做这样的特辑好了，就一系列的魔物系列好了。好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茶桌异闻，
分享这本茶桌异闻啊。然后因为就是鹿港那边老房子很多，所以其实故事也很多，奇怪的事情也很多。然后他作者有讲说呢，其实那些事呢，鹿港人都知道，外地人都不知道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看，因为我觉得还蛮
有
趣的。
对啊，
里面有提到非常多我们没有听过的诡异的恐怖故事，嗯，而且都是真实事件。
对啊，而且他作者本身是鹿港人，对不对？
对，他是鹿港人。
嗯，感觉就是他用当地人的口吻去说这些事情，会更有真实感。
对，因为他里面有跨湖台语。
嗯，对，超多台语。
对，超多台语。然后
超多台语。
我想说，我要怎么念？我要怎么念？所以我刚刚就稍微重点整理一下给大家听，这样子。嗯。好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 IG 贴文底下呢，就是去留言，然后 tag 一位朋友，那我们也来一起抽这本书。那我们会抽出
两本。
就是有两位幸运的偷听客呢
可以获得这本书。
没错，那抽奖的方式一样，就是到 IG 去看，然后很简单，就跟过往一样，只要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然后 tag 更多人来看我们节目就好了。
没错，
对，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我们的 IG， 然后 Telegram， 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可以收听平台，像 Mixbox， 然后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 First
Story，
Sound On 等等的地方，可以就是评论的评论，然后点
五星，
然后可以分享的分享。嗯，那我们最近在 Mixbox 上面也蛮活跃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使用 Mixbox 上面去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呢，我们有很特别的一个赞助计划，就是可以大家去订阅我们之后，就会发现，哎，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赞助回馈的计划，这样子，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那过往呢，也有很多人问我们说，哎，你们节目到底有没有订阅这件事情？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有订阅制了，哇！所以欢迎大家到 Mixbox 上面去看，然后每一个订阅呢都会有不同的回馈品。
没错，
对，那欢迎大家支持我们，
订起来。
而且 Mixbox 有个特点，就是每一集都可以留言。
对，总算有这个功能了。
对，其实 First Story 有，只是我们比较少用 First Story，但建议大家可以去用 Mixbox， 因为我们本身也比较热络在用 Mr. Box 这件事情，那我们也会看到有趣的留言，我们也会做回复这样子。那请大家多支持我们，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